今天讲路加福音第四章的31节，一直把它读完。基本上这个故事情节很简单，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的31节，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
他
的教训，
他
的话里有权柄。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说：嘿，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唯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却也没有害他。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于是传遍周围。好，我们先念到这里。基本上呢，今天讲这段经文非常的 simple。 从故事的角度呢，为什么很简单呢？陈丽，你觉得为什么这故事非常简单？
他就是有一个鬼在里面，然后
看出来啊。我们先来读几节经节，我来念给大家听啊，你们大家注意看。31节，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什么安息日教训众人。33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说。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鬼附着，耶稣就把他赶出来。接下来呢，38节，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病就退了，立刻起来服侍他们。就讲耶稣呢，在会堂里头赶了一个鬼，出了会堂呢，在西门的家里医病。再来讲40节，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日落的时候呢，耶稣有没有停过？没有歇息过，一直到42节，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什么还在找着他。所以这个故事你怎么来总结呢？路加福音的第四章31节一直到44节，就在讲耶稣的什么一天。耶稣在一个安息日他做了什么事情？在圣经中呢，也很少让我们看到这么详细的描写耶稣从早到晚做什么事情。我们每个礼拜天都会来做礼拜，对不对？有些人会说，哎呀，你们基督徒很忙。好像子平上次有个朋友，他就挣扎说，礼拜天是要来做礼拜呢，还是陪着朋友出去？经常呢，我们礼拜天如果朋友来，我们就说我们必须要去做礼拜。到了下午什么，我们可能才会再 make appointment。 那耶稣的安息日一天他到底做什么？这边让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他有没有闲着。没有闲着，先在会堂里头赶了一个鬼，出了会堂呢，进了一个什么门徒的家里，一做了一件事情。后来呢，日落的时候又很多人来找他，一直到天亮的时候走到旷野。这就是在加百农的什么一天，耶稣在加百农的一天。那么在加百农的一天有没有果效呢？非常有果效，对不对？到了42节，我们看到什么？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什么？留住他，不要他什么离开他们，离开他们。这就是耶稣在加百农所做的事情的果效。结果是什么？众人要不要离？要不要他走？要留住他，要留住他。那么我们来比较耶稣在拿撒勒城的结果是什么？来念第29节，28、29节，好不好？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曾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下，要把他推下去。这就是两个地方的一个很大的差别。他在自己的地方拿撒勒，他们要什么？要置他于死地。在加百农的地方，他们什么？要留住他。在加百农的地方，他们要留住耶稣，好不好理解？非常好理解，对不对，刘云？ 如果他来把你的病给医好了，好，你需要什么他通通都给你。耶稣这么的好，这么的有能力，难怪什么他们什么不要他离开，难道他们不要他离开？那么现在问题是说，问题出在哪里呢？你认为到底这两个地方，为什么一个地方欢迎耶稣，为什么一个地方却不要他呢？问题出在哪里呢？赵阿姨，你觉得呢？
我觉得因为他们是医生的人，神是祝福他们，他们就像就是耶稣这样做，他们感到很厉害。耶稣见了两个故事嘛，一个叫伊利亚，一个叫伊丽莎，这两个故事讲了，在前面他讲了一个，他们都有反感，
是
因为他们反对外邦人。
你们还觉得还有什么问题出在哪里？志平 ，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 to people in 拿撒勒？陈立，
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他觉得他们期待的，应该这样讲，他们看见的只是耶稣的一个肉身。
陈立 ，What do you think?不知道，我们来练一节圣经哦。我希望我们这个查经的第一个目的，先从圣经里头去找。我们来练22节，对不起，22节，一起来。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好，就练到这里。本来耶稣在拿撒勒，他在会堂里头教训的时候，他们是对他欢迎还是不欢迎？也是欢迎啊，也是称赞他，并且吸取他口中所出的恩言。问题就出在这一节当中了，180度的转弯。本来是称赞他，后来说了一句什么话？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这不是小龙吗？他以前不是在我们拉萨路就弹吉他吗？突然间怎么一天成为一个大师在那边呢？就不明白。这个凡人怎么会突然间变成那么有名，突然间能做那么多的伟大的事情？这是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经常有偏见，我们对一个人有预设的预定的立场啊。如果陈立跟那个子平还记得的话，我们在读世经学的时候，在讲到一个读圣经最要避免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presupposition， 预设的立场。当有一个预设的立场的时候，进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当你有预设立场说哦，基督教就是犹太人的宗教的时候，很多人就没有办法来信主。当你预设立场说什么，你听到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不知道子平你很小就跟着爸爸去教会，但是你圣经还没有读完一遍的时候，你听到大卫的很多故事，对不对？我们听到大卫的故事，有的时候经常以为是反面的，对不对？大卫跟八四八，所以很多人听到这个对大卫非常不理解，甚至对大卫非常的反感。但实际上我们自己有没有大卫故事从头到尾读过一遍？你有没有把撒母耳记上下从头到尾好好的读过一遍？很多人对大卫非常的不满啊。今天包括在团契里头，陈立你去问你们团契的，很多人对大卫非常的，对这神对他的评价非常的不满，说他这个人怎么这样子。但同样的，很多人也听到大卫说什么合神心意的人，只要大卫是什么做事情都是对的。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去除去这些预设的立场呢，才不会呢影响我们对一个人真正的认识呢？这有正面跟反面的，所以我们必须什么，自己去想，必须去制度。这些人还没有来了解耶稣，还没有来了解，就预设的立场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就因为这一句话，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们就没有办法再来好好的来认识耶稣，没有办法再好好的来认识耶稣。所以呢，这给我们一个教训呢，我们不要有预设的立场，不管是什么事情，不要有 presupposition， 这给我们是一个警醒。耶稣在加百农的一天，跟耶稣在拿撒勒的安息日的一天，给我们一个教训。本来耶稣，如果他们欢迎他，耶稣会不会行神迹奇事？也是同样会做许多的事情。正是因为他们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就离开了那个地方，他们就没有办法得到祝福。 我们这边从这个在加百隆的故事看到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第32节哈，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什么？有权柄。然后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33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着说，耶稣有没有在那边故意的要去赶鬼呢？耶稣只是在那边讲道，对不对？明示耶稣只是在那边说，在讲他的教训，突然间讲道的一半，有个鬼自己就说，就讲话了，有一个人被鬼附着，就是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为什么耶稣讲话一半鬼就受不了呢？这要证明一个什么地步？我们今天呢，你们来做礼拜，对不对？如果讲言讲得很好，我们内心很阿们，我们觉得啊讲得很好，我们会感动。但是呢，我们的信息没有一个人的信息有 powerful 到什么耶稣的 message 的这个程度。耶稣的 message 带着什么权柄？他这个 message 有 powerful 到什么程度？就是被鬼附着那个人呢，鬼在里面都什么都受不了，都受不了。我们今天一个讲员来，会不会打动我们的心，打动到这个程度？好，如果你讲神的话，如果从神那边来，一定有这种果效。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能会讲到时候会睡着，会不想听，会聊天，会东看西看。这看到耶稣的 message 带有能力，带有权柄，只要带有能力权柄，一定有这种果效。那么耶稣在那边就把这鬼赶出来，是因为他的讲道，好，把这鬼赶出来。看到耶稣的 message 非常的 powerful， 非常的 powerful。我们接下来看加百隆的人就要留住他们，对不对？42节，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这个很 make sense， 耶稣一遍赶鬼，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他们当然不想让他走。43节就一个很妙的事情，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什么为此。耶稣有没有被他们留住？没有。耶稣有没有被他们留住？没有。为什么耶稣没有被他们留住？重点在哪里？因为耶稣知道他来要做什么事情。如果我们今天知道我们今天在这世界上你要做什么事情，我给你讲，会影响你的任何一个决定。好，报告说，我想起说子平当时他决定要不要搬家，要不要留在迦南教会，他可以做选择，他离教会很远。如果神知道给你的托付是什么，知道你的服事是什么，会影响你的什么，你的决定。我知道我们今天在很多团契里头，弟兄姐妹都在找工作，对不对？成立在找工作啊，包括曾宇弟兄，我想他在找工作，他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给我看到，他不想离开这个教会，因为他知道他这里能够得到造就。他也去过许多的地方，他找到了很多，他觉得神要让他这里得到造就，他不想走，他不想走。所以呢，如果你知道神要让你做什么，在你的很多的决定上面呢，你会比较轻松，你不会那么的挣扎，你不会那么的挣扎。现在的问题是说，那我怎么知道神要让我做什么呢？我怎么知道神给我的托付是什么呢？好，当然有些人，你怎么知道神给你托付是什么？我们一步一步，我们回想我们自己，你们今天都在团契里头有一定的服事，在教会，但是你想，两年前你或许比今天还更不知道。所以这是个过程。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什么？你可以去问神，或许你从来没有问过，说神啊，不管我们人生今天是到40岁还是50岁还是多少岁，60岁70岁，都可以来问说，神啊，我余生你要让我做什么事情？你可以来问神，一定会让你知道。神一定会，只要你有心来问，神一定会让你知道。而且神会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长者，会让你来知道，在你的人生的很多决定上面，你会轻松很多。好，我举个例子，像我们公司里头，我们可以换工作，我们很多可以去做 marketing 跟 sale 的工作。但我一直很明白一点，如果我要去做 marketing 跟 sale 的工作，经常要出差，就没有办法，主日一定会受影响。好像子平，你知道，像我们拉萨路，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一定要来。我们并没有来，我们又跟其他的师班调换，什么非常麻烦。 那如果你要教主日学，在团契每个礼拜五晚上我们有服侍，礼拜天你知道你要去做这种工作真的是不合适，那些经常出差做生意的没有办法在这一方面来服侍，不是说他不可以来服侍，如果你知道神给你的服侍是 week after week after week， 是每个礼拜都有的，你在团契在主日学有，这就不合适。好，所以可以帮助我们，当耶稣知道他来是奉差到各城去传福音，他就不会被留下来，不会因为你今天在平安团契喜乐团契你很有果效你就会留下来，弟兄姐妹都很喜欢他，哎呀你要留下来，因为神如果给你的托付比这个更大，不一定更大，是在别的地方你还是会走，但如果神给你托付是在这里，你也不会因为在这里遇到一些阻拦你就会走。所以在我们的人生找工作各方面都有帮助。好，我们可以学到这一点。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路加福音第四章读到了这里，上个礼拜问了一个主题，说这个第四章有一个主题贯穿了第四章所有的故事。哦，我想说不是我把答案给你们，我们一起来思想怎么找出一个章的什么段落大意，或者说整章的中心思想怎么去找呢？我先找几节圣经给你们读，你们来练了以后你们就知道，我们来一起来找出主题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第四章第一个故事，耶稣到旷野里头魔鬼试探他的一些经节，我们来看第三节好不好？第三节一起来练。来，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好，就练这一节，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什么食物。再来练一段圣节，第九节，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这一章让我们看到什么？魔鬼一直用一句什么话来问耶稣，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接下来呢，耶稣就到了他的家乡拿撒勒，到了拿撒勒呢，又有一个 keyword， 一个 sentence 跟这很像。第二十二节，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什么？这不是耶瑟的儿子吗？他自己家乡的人在看到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名声说什么？他不是我们邻居家的小孩吗？这不是耶瑟的儿子吗？也在问耶稣说，他这不是耶瑟的儿子呢？后来耶稣又到了加百农，一天当中知道耶稣很忙碌，但路加所描述的这些故事的背后呢，还是同样把一个 message 要告诉我们。来，练第三十四节，来，嘿，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什么神的圣者。再来练第四十一节，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因为他们知道什么？他是基督。当你们把这几节几个故事背后的对话的重点挑出来以后，你们有没有看到路加要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每一个故事是不是都有一段话？他是神的儿子吗？他是耶瑟的儿子吗？他不是耶瑟的儿子吗？他是神的圣者，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你会发现这个语气是越来越疑问啊，还是越来越肯定？从在旷野里头魔鬼是说你若是，一直到他的家乡说这不是耶瑟的儿子吗，一直到最后这些鬼说什么？我知道你是谁，你乃是神的圣子，你是基督，你是神的，越来越肯定。所以如果你把这几个故事的中间背后的对话连在一起，我们可见呢，知道路加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第四章要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我们怎么来找出这个主题。主题可以说耶稣是基督吗？是神的儿子吗？还是有什么主题更好？
耶稣像是
是神的儿子。如果再回到耶稣的 inauguration statement， 我们知道这是耶稣的就职宣誓，对不对？耶稣来这里讲了一遍，有人把以赛亚书交给他，他打开就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卷起来交还执事，对会堂的人说什么，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当耶稣讲这个 inauguration statement 呢，他们或许听明白，或许听不明白，但是你如果知道以赛亚书的话，就知道耶稣就说他就是弥赛亚。贯穿的这个主题呢，你可以说他们一直在问耶稣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最好的一个主题是什么？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到底是谁？路加在第四章要告诉我们说，耶稣到底是谁？魔鬼在问，魔鬼知道他是基督，他是神。人呢也在问，开始在思想，人或许开始进入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所以路加福音第四章的一个主题就让我们看到什么？ Who is Jesus？ 耶稣到底是谁？贯穿每一个故事，好，每一个，你们如果觉得这样去看，我觉得这样蛮合理的。还有给我们看见一个事情，什么？灵界实际上早都知道的耶稣是谁，灵界早都知道，只是人不知道。路加福音，那我们看到第四章，人理解耶稣的程度到什么？他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如果我们知道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一直看的话，慢慢慢慢，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一直在增长，最后说他或许是先知，但一直他们从来没有一个地步认识到耶稣真的就是神。很奇妙的一点，整本福音书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一点。不单如此，最后他们把他钉上十字架。他们能了解耶稣的过程是个 process， 是个 process。 好，我简单来讲一个上个礼拜我们讲的一个命题哈。第31节，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那边教训众人。44节，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什么传道。第14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什么传遍四方。耶稣一直在加利利传道，传了很长的时间。上个礼拜我们问的问题，耶稣为什么要在加利利传福音？为什么要在加利利待那么长的时间？为什么不在别的地方呢？简单的回到一个更大的问题，你们有谁知道旧约圣经在预言主耶稣的事情有多少个？有谁知道有多少个？您说你知道吗？
300多个。
你们知道有多少个？比如说我们知道旧约圣经预言主耶稣要在哪里降生？伯利恒。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有没有应验？有，这是300多个的其中一个。你们如果回家去思想，300多个你大概知道多少个？你都知道吗？你有没有知道100个？你有没有知道20个？今天这让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在加利利传福音？也是应验旧约的一个预言，也是应验旧约的一个预言。好，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第4章12节，念到第14节。马太福音第4章12节，看到了没有？马太福音第4章12节到第14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约翰叔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伯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继续念好不好？说西伯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好，这是要应验什么？以赛亚的话。我们来看以赛亚的话，第9章，以赛亚书第9章。
他这第15章是什么意思？西伯伦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说这些地方都是外邦人的加利利地，还是什么意思？
就是要在耶稣要在加利利传福音，在旧约圣经里预言他要在加利利那个地方比较特殊。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来看以赛亚第九章。王明生，明生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以赛亚书第九章啊，刚才陈律师让他找到答案，但是等会我还要问陈立一个问题。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啊，也是等于回答明生刚才的问题。第一节跟第二节一起来念好吗？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度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在他们。我们看到什么？这边讲到什么？讲到外邦人的加利利地要什么？得到荣耀。黑暗中行走百姓要看见大光，死荫之地人有光照样在他们。那么请问这里有没有讲到主耶稣啊？是没有错，成立是在这里讲到以后加利利这个地方外邦人的加利利有大光照在那里，有神的荣耀在这里。可是有没有讲到主耶稣要在那里？是，所以第九章的第六、第七节呢是一个 key。我们来念第九章第六、第七节。来，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必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是没有错，第九章的前面在讲加利利的地方没有 specifically 直到主耶稣这里，但是第九章的后面提到了什么？因有一婴孩要为我们而生。当你把这两个连在一起，我们就知道要到加利利的那个光就是这个婴孩，要到加利利把神的荣耀显出来的就是这个婴孩。为什么我要提这个呢？因为很多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提到为什么要在加利利的时候，都提到要应验以赛亚书，都给你指说哦，就是在这里加利利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就 stop 了。如果你继续问，对啊，是提到加利利要有荣耀出来，可是一定是耶稣吗？那你看第九章的后面很奇妙，后面就是讲这一婴孩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好，给我们一个方法，我们读经的话多问一些问题，多问一些问题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的一些总结讲出来。基本上路加在写这本写这一章的时候，就要把耶稣的宣誓的就职典礼的 message 讲出来。耶稣到底是谁？耶稣说他就是基督，因为他就是以赛亚说的灵界之道，他就是基督。最笨的就是我们人，还停留在什么？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所以路加已经开始在铺路，一直铺路到什么？第五章我们就说发现什么？他开始在什么？呼召彼得出来，开始呼召彼得出来。那我们下个礼拜是夏令会，我们休息，再来是七月的第二个礼拜。那么我们这班我不知道有没有新人来，如果有的话呢，我希望前面第一到第四章我们简单做个总结。那我想请我们当中的你们哪些位哈，比如说第一章子平，第二章陈立，第三章谁，大家啊明胜来讲一下第四章，一人五分钟，然后最后呢我再把第一第四章简单的做个介绍，或者整本路加福音的背景我做个介绍，来有时间的话进入第五章。第五章非常有意思，主耶稣怎么呼召彼得的，主耶稣怎么呼召一个人出来，非常有意思哦。我们都想彼得到底怎么出来，我们都知道彼得是大弟子，他那么容易出来吗？他怎么出来的？又跟前面第四章又有关系，第五章再来讲。 好不好？那我等会私下再给你们问一下。若是没有别人进来的话，我们就直接讲第五章，好不好？我们先讲到这里，我们做祷告，明生我们做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啊，召集我们在这里学习你聆听你的话语，感谢你啊，让耶稣基督的宣誓的来世界，首先很明了的讲他来世界的目的是为了传扬他的福音啊，叫我们帮忙帮助。主要真是感谢你因为这样的宣誓让我们能够有希望得到拯救，让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人的愚拙和迟钝。主要真是这圣经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看到耶稣基督是真是你的儿子，是为了拯救我们全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主啊，也真是通过这路加福音，我们能看到在灵界早已经得到很快的从你的从敌人的口中得到肯定，然后我们人呢还是慢慢的一步一步根据人的理性来认识他，但是我们最终也是能够慢慢认识他。主啊，求你能够增加你的信心，带领前面的道路，感谢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
你们谁可以去准备？